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们从早上九点能够到下午五点半，那这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座各位呢非常的有这个热忱，愿意明白神的真理，也是愿意这样子来在这里跟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有交通，这是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自己鼓励自己，我们鼓掌。的确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在座各位，你从圣经、从家庭、从神学、从事工这四方面有多方面的了解，那这里头也不乏提到一些关于这个行公义好怜悯，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整个主现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最后的一堂，这个是我们整个 ABC 大会进入尾声还是进入高峰？进入高峰，对了，我们是进入高峰哈，等于说我们要把今天在你们所听到的这一些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然后来看怎么样子我们实际上去做啊，而不是在这里听了一天结果呢回去以后依然故我啊，那就是不行了啊。所以我们一定，你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回去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了啊。不一样就是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起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呢啊，你实在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无论是在你的个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在职业上，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么今天你就没有白来了。那我们办这个大会呢，是费上很多的心力、人力、财力呢，我们也没有白费了。好，好，各位，我想在加州的人，你们都很熟悉这个八号的提案，就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结婚的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去年当时候基督徒都很多的基督徒都起来，我相信应该也包括你们在内，就是愿意来投这个票所以后来就是 52% 比 48% 就把这个就我完成了，结果这个这个八号提案呢就让我们看见加州没有通过这个同性恋的结婚是合法的。那后来前两个月我们有看见他们又再来一次啊，甚至这个这个联邦的法官呢，他说是合法了，可以，而且一个礼拜以后就要开始了，结果呢还是有一股力量来把这件事情把它暂时缓下去，到十二月再会开公听会。那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心里头的感受是什么在这里呢，你表面上看的是一群人在那里争取说应该婚姻的制度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个是可以反映出来美国人的信仰还有对于家庭制度的了解呢越来越离开圣经。所以呢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不是光是靠我们这样子来讲或者是来听，而是我们要从圣经的立场，从神学的立场来看到说像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当你相信说这个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你相信神他这个家庭制度是他所设立的，那我们就不会也不敢轻易的要把这样的制度把它废除或把它修改那这个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各位一同比较从这个圣经从神学的立场来看，到底所谓的行公义好怜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看，当你能够抓住这个价值观的时候，那你才能够对于这件事情你不会觉得说这是另外一群人 他们努力的事情，这是教会以外的另外一个活动啊。也许有些人总是把这种社会服务、社会公益这一类的事情当作是教会活动以外的另外一些事。那么有些人很热心，愿意去做，那很好。但是我们教会的工作太多了，我们的活动太多，哪里有时间去做这一类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各位，你到听到现在，你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观念？那我要从诗篇第八篇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关于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头的原则来看哈。那请各位把你的这个讲义打开在第五页，在讲义的第五页这里呢，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也希望你能够写下来，可以跟今天没有来的人，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思考这一件事情。好，那在诗篇第在我们的诗篇第八篇，我们先来把这个诗篇第八篇，我们来从头到尾来把它读一次。虽然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但是我们还是来把它读一次，请。耶和华，人算什么？这句话在圣经里头五次有重复的提到同样这一句话，人算什么？在约伯记有三次，然后在约伯记，然后在诗篇，在这个希伯来书里头有五次提到这一句话，人算什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的我第五页的大纲里头呢，这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啊！这里呢，我有一个问号，然后还有一个惊叹号，所以请你把这两个补上去，因为这两个很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人算什么？那这个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因为这个是跟这位永恒的神来相比，真的是人算不得什么。可是呢，也就是这位永恒的神，让我们感受到人的尊严跟人的价值，所以有一个惊叹号，人算什么啊？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到底在这里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啊？那这一句话呢，古今中外的人都一直在问啊 ，What is man？人算什么？你人是什么？那各位还记得约伯记的时候啊？这里提到在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也问这个问题，但是他是在逆境当中，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哎呀，神啊，你怎么把我看得这么紧紧的？哦啊，就一直要找我的麻烦呢？哦。”那这个在逆境中，你也会问说，人算什么？你怎么这样子紧抓住不放？那另外呢，大卫在他很顺境的时候，他也这样问，他说，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竟然这样眷顾他，眷顾我，也眷顾我的家族啊，让我们能够兴盛哈。 所以在圣经中在逆境中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第八篇这一篇里头来得到这个答案啊，所以我要从几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啊。首先我们看到人的价值与罪性，人的价值与罪性。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一段呢，在第二，人的价值与罪性是第二节到第四节啊，在你的请你改一下哈，是第二节到第四节，引言是第一节，然后人的价值与罪性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人生命的完整性是第五节，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第六到第八节，结论是第九节啊。所以这是一个专题式的讲道，也是一个解经式的讲道，混合在一起我们来一同来思想到底这一篇诗篇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那特别是下个礼拜三就是中秋节了啊，所以当你举头望明月不低头就要诗篇第八篇那你就会不一样了，你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哈。在这里提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哈，那我们都当这个诗人这样子观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哈，感受到人算什么？的确，当我们观看这个天体的时候，我们看着地球怎么样带着月球来环绕太阳，然后又看着太阳怎么样带个九个行星在那里转啊，太阳系又是银河系的一部分，然后又是有数十亿的这个银河，也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而已。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浩瀚太伟大了。那怪不得诗人他会这样子来体会哈，那么他体会到人有人的价值，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时候，就感受到啊，这位人实在是很有价值，因为人不只是有物质身体的存在啊，他能够思考，能够推理能够。可以关心，所以我们也要关心到物质的需要包括别人物质的需要那这个都是从这样的神学的角度来看的。另外我们人的价值更宝贝的就是我们有属灵生命的存在，我们能够与神沟通。所以第三世纪的奥古斯丁他曾经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神啊，我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除非我安息在你里面。那这个的确是许许多多人他所以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神，有这位神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人的角度看神呢，就感受到人实在是非常的有价值。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会看到人是需要救赎的，因为人有罪性啊。那人的这个罪性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首先，他误用了自由，人误用了自由啊。各位还记得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这个比喻，在那里我们看见。那个法利赛人呢，就一直觉得哦，主啊，我都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一样都觉得他很了不起，很好，他也做这个也做那个各方面应该都是非常的合神的心意的但是那个税吏呢，他就没有说什么，他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我知道我是有罪的，甚至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所以柏拉图他曾经这样子这个表示说，我们里头好像有两匹很年轻力壮的马，那这两匹马呢朝着不同的方向在拉，所以你会感受到那个挣扎，那个冲突在哪里那保罗更讲得更清楚，他说，我心里头有两个律那 我所不想做的我却去做，我想要做的我却没有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这起死的身体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在人里头是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律在那里哈，那人好像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呢才会去做犯罪的事情。那另外我们也看见人选这个有罪的人呢，他必须要选择回家的道路啊。各位都记得这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呢他离开家到远远的地方去啊。那人被造是要在神的家里，人被造不是要到远远罪恶的地方去。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美国啊，就是已经开始离开家了，开始离开这个神的家了，然后到远远罪恶的地方去啊，同性恋也可以，然后各方面这一些不可以在学校里头祷告，也不可以公开的说你的信仰，各方面已经慢慢的已经走到那个远的地方去了。所以美国应该听到这样子的呼声，说回来吧，回家吧，啊，回到天父的家，这样子美国才能够再一次的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能够真正的到天父的怀抱里头去。所以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要为美国来祷告啊，因为美国曾经是上帝所祝福，上帝现在还在祝福，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迫切祷告，否则这个祝福会被收去。所以我们各位，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头道德与灵魂我们看见不只是萧条的不只是现在是经济萧条美国的道德跟灵魂呢也是麻痹，也是萧条，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良心为这个世界的公义跟怜悯来说话，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社会的良心为这个公义跟怜悯来说话，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感谢神呢，就是说人虽然有这个罪性人虽然误用了自由，人虽然选择要离开到远的地方去，但是呢人算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罪性来讲，说人算什么，哎呀，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人算什么？但是他竟然眷顾他你竟顾念，你竟顾念，这个是惊叹号。而神最大的顾念，神对人最大的顾念，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那这就是神对人最大的顾念本来人选择离开他，本来人选择不愿意回到他的家，但是呢神却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所以让我们能够因为信他而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是神对人最大的眷顾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题目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不是只眷顾我们的肉体，眷顾我们生活无缺，而是最要紧的就是不只是人的物质的方面的存在，物质身体的存在，更是属灵生命的存在。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在座各位呢不只是神的儿女，也更是神所拣选要在我们个人不同的地方要能够宣扬那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一同再来思想人生命的完整性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节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说人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曾经有一个律法师问过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请。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在这里我把这两段的圣经把它合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思想为什么人这么有价值呢？因为人的生命是完整的，神给我们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生命的高度，这个生命的高度就是对神的向上攀越，也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与你的神怎么样？与你的神怎么样？同行，与你的神同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高度。我们在座各位，你都可以尽量的向上攀升到你的生命的高度，让你能够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生在一个感官文明的时代，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肉体所看见的来判断事情。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宇宙这样浩瀚这样伟大，这个后面有一个看不见的托住的万有力，那这个万有力就是我们的神。那这位神他既然能够托住万有，他也能够在你的心中产生力量。各位同意吗？同意。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前天有一个人在跟我提到说，他最近心里头非常的颓丧那么他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不晓得怎么样解决。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呢，就是我在那一天灵修的时候所看见的，所以我就把我那天灵修的感受呢，就跟他讲。我说，这位神是托住万有的，所以他也能够顾到你个人的需要，他也能够给你这样子的能力。那这是我常常体验到，我每天早晨当我亲近神的时候，我就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话语的供应，而这个话语的供应常常成为我每天帮助我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的需要。所以这个紧紧的与主同行，像今天早上的讲员所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或者是我们会忽略，或是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所以把它挤在一边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再一次回来，你要想到你生命的高度，你要向上攀越，你要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并且与你的神同行。另外我们看到生命的长度，你说史牧师啊，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增加我们生命的长度呢？因为我们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没有错。但是我这个生命的长度呢，会成为我们对己的向前动力。当你爱你自己，当你肯定你自己，这个肯定自己不是肯定这个自私的自己，也不是肯定这个老我的自己，而是肯定这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当你每天这样子能够肯定你自己，爱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向前的动力，你愿意尽己之所能来帮助 别人，也尽己之所能使自己能够成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你今天花一天的时间来在这里，我无形之中呢，你就让你生命的长度呢啊，能够向前来推进啊。那这个是一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呢就会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往前走。所以我们各位，你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实行出来了，而要这样子做呢，我们必须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需要长进，你才会向前推进嘛。啊，我想今天可有一些人没有来，当然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子的，我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我怎么还不懂啊？何必要一定要来参加这样的会才行呢？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可以做见证，你从你所听到的，无论是 workshop 也好，无论是今天早上的讲员也好，你都会领受到许多是你过去你所不知道的。而我们还有一个是生命的阔度啊，生命的阔度，那也或者是说生命的宽度。这生命的宽度就是对人的外向的关怀啊，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是我们生命的阔度。当你有对神的向上的攀越，你会爱神；当你有这个对己的向前动力，你会爱己；当你有对人的外向关怀的时候，你会爱人啊，你会把自己再推出去。那各位，你都很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哈。那我从一个角度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这个祭司跟文士他们从那里过去的时候，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个人，我会怎么样？因为那个地方盗贼很多，而他工作又很，他的圣工又很忙，所以他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如果停下来帮助这个人，我会怎么样？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一样啊，撒玛利亚人他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他会怎么样？不一样哦，啊，你有没有听清楚？我再讲一次哦，啊，文士跟祭司他们都是忙于圣工，所以他觉得说帮助人这个是额外的工作，这个不是我的圣工啊，所以我如果停下来帮助这个人，那我会怎么样？我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啊？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所问的却是，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他会怎么样？那这个就是生命的阔度，一个人能够对人的向外的关怀啊，这个也是圣工的一部分，不是另外一种的工作。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好，各位，那我谈到这里呢，那我们要进到很重要的今天我所要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人的价值与罪性，我们也知道人生命的完整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发挥我们生命的完整性，我们怎么样发挥神创造我们的价值呢？那我们就要来看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等于要总结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一些道，我们来看一看，我要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再来看这件事情啊，来看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好，我们再来把这三节的圣经来读一次好吗？请。好，那我要分三点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也就是 我们在座各位，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我们要开始做的事情啊。我们已经听了这么多，那我该做什么？你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还是就是今天听听听，觉得哎也不错哈，这个花这个时间也还值得。但是呢，更重要就是说，那我今天听了这么多，而且这一次的主题是行公益号联名，那我该做什么？我怎么去做？所以底下我要分三点跟各位讲，我先告诉各位这三点是什么，然后我一个一个来跟各位一同来讲。第一个就是圣经对社会责任的教导，圣经对社会责任的教导。第二个，如何实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如何实行我们的社会责任。第三，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我要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基督徒的社会责任。那我希望你听了这个之后呢，你看到说有什么我没有做到，那我就要开始去做。那而且呢，也让你看到说这个是我的基督徒生活的里头很重要的部分，而不是说我除了做礼拜去教堂以外，我有空我才去做的事情，不是的。好，我们来看看圣经对社会责任的教导。也许你今天也有听到一些，那我很简单的来把它再来讲一次。首先我们看见圣经对社会责任的教导，第一个是这个社会责任是我们人的文化使命，我们人的文化使命。我想你稍微有读过有上过培育中心的人，你都知道我们人有一个文化使命，还有一个什么使命还有一个什么使命？救赎的使命，救赎的使命。那这救赎的使命，那这一部分我就不讲了，这个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得到，我们怎么样子去传福音给人听，这是这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的文化使命也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有相像。27-28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神就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无论是士农工商各方面，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也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头管理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使命在内。那另外我们在看到旧约的先知不断地在呼喊这一件事情，要我们注意到他们当然是从当时候的社会来看，可是今天这一些事情仍然存在。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1:16，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中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为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在这里先知不断的呐喊。我想这只是我取其中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圣经许多的地方，无论是大先知书也好，特别是小先知书里面，更是把当时候的社会情形讲得很清楚，然后神借助这些先知责备这一些神的百姓，他们没有去履行他们应该有的社会责任。那我们更见到从基督的弥赛亚的使命跟他的教导我们来看。那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这个在伦敦，他们从1835年呢 就成立了一个 ongoing mission。 那这个 mission 呢，就是在伦敦以及它的这个周围呢，在帮助很多的孤儿寡妇，帮助很多街上流浪的儿童啊。那这个 mission 一直到现在都还继续的存在。那他们就是听到先知就业先知的呼喊，而他们也采取这样子的行动。所以呢，这个 mission 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继续的工作啊。那我们再看基督的弥赛亚使命跟他的教导。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比如说哦，耶稣来他就是要传福音救人灵魂啊，所以我们也是传福音救人灵魂。但是你看他自己说他的使命是什么啊？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这个是从以赛亚书里头引出来的，我们一起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哇，你看耶稣看他的使命是这样哈。当然这个传福音啊，给各种各样的人啊，包括贫穷人在内，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但是各位，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只有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圣经里头怎么样子描述耶稣基督呢？他说他周流四方，什么说什么行善事。我们一起讲，周流四方行善事。哦，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在那里传福音讲道而已啊。你看见无论他到哪里去啊，那个被鬼附的人啊，这个迦南妇女的女儿啊，那个患癫痫的人的儿子啊，还有很多这一些税吏妓女啊，这一些一般社会上所看不起的人，他非常的关心他们啊，他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各位，你可以看见基督的弥赛亚使命跟他的教导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希望你能够记得耶稣基督他走遍各城各乡啊，去传福音，但是他也周流四方行善事，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命。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难道我们只取一面吗？啊，我们只取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那何况我们还没有这样子走遍各城各乡啊。然后耶稣是周流四方行善事，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合起来，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基督的全貌啊。否则的话，我们都以为我们只有救赎的使命，而没有文化的使命。好，在这里呢，我们再看保罗，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啊？从罗马书的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罪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在他那个时代呢，是罗马政府统治的时代，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没有慈爱的时代，但是他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要做这一些事情。所以各位，我们从行公义好怜悯，那圣经里头有太多的教导，我只是举其中的几个让各位能够看。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一同来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社会责任呢？我们怎么样来实行社会责任呢？那这一节圣经我希望你能够仔细的读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要实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大发热心要去实行我们的社会责任，而是圣经里头有这样的教导。那你遵行圣经其他的教导，难道你不遵行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给我们的这样的教导吗？他这个教导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哦，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在这里哦。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做基督徒的，我们也要有道成肉身的观念啊，那来到这个在这个世界里头，因为他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是要差我们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啊。如果用一句比较专门一点的话，就是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我们在座各位，你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服事主，在教会里头做传道人也好，在教会机构里头做职员也好，你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我们都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但是我们既然在这世界，而当我们脱离黑暗入光明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哦，那我脱离黑暗入光明啦，我就在神的国度里头，我就唱诗祷告赞美神，参加团契，参加郊游，参加聚会，哎呀，真的是美得很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神所给的这一个范围里头很好。但是今天的圣经里头却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哈、那上帝怎么样差遣耶稣到世上，我们都知道他在世上受了多少的苦。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他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行善事啊。那所以他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做什么呢？传福音、行善事、文化的使命啊，这个救死的使命啊。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来看见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好，那么我们到底真的要怎么样来做啊？我们来看一看哈。首先，这个社会服务，在社会服务啊。今天这个社会实在是有许许多多扭曲的现象，也有许许多多可怜的人群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能够来做这样子的社会服务啊。各位在这里，我有一张10块钱的钞票哈、这个不是单面的，是双面的啊，双面的，真的是货真价实的10块钱哦啊。那我要送给我们今天有来参加的人的，有没有人要？有，哦，很好，我有一个举手了哈、哎，慢一点了啊、那我现在呢，把这一张，把它揉啊、那你还要不要？已经揉成这样子了，你还要？因为它的价值多少？10块钱。那我更是，你还要不要？因为它价值多少？10块钱，没有变，价值10块钱没有变啊、各位，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许许多多人，他们实在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啊。他们受压制啊，他们得不到自由，那他们在这个被人欺负啊，这个也许他是残障的，也许他是这个 被人卖去做这个妓女啊，或者是有的人是在这个社会上吸毒啊，什么各方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的人一样哦。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这一些这个上教会来的人啊，像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这个见面就是说平安平安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哦。那这一类的人，那我们都很喜欢哦，那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一些遭遇到各种各样悲惨命运的人，那他是不是跟你同样的价值呢？是不是？是跟你是同样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看任何的一个被社会所排挤的人，因为他们跟我们有同样的价值。所以这个就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哈。那刚才这个马林你有举手，等一下你来拿哈。这个所以今天的社会需要许多的义工，今天的社会需要许多的社区的服务啊。光是台湾就有800万的劳工的弱势的族群啊，差不多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其他更是很多了。我昨天还听到这个1300的这个的分析哈啊，我们看见许多这些所谓的名模哈，这些模特儿哇，他们在这个闪光灯之下啊，令人很羡慕啊，长得又高大又漂亮，然后又是姿态万千。可是他就分析，在他们背后有许多他们说不出来的苦，他们被人欺压、被人侵犯，这一些呢啊，实在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说是这样子。那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关心到今天的社会啊。那无论是在本地，我们有义工、有社区的服务，那今天这个角生的总干事他也提了很多角生所做了很多的义工的这些事情，社区服务的事情啊，那我们都可以参与。那如果是在外地的，不是在我们本地的，我们也有很多的可以做的事情哈。每到快要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头都会推动那个鞋盒的运动啊，就是把用品放到里面，不是把食物放到里面了啊，然后要把这个鞋的盒子把它包好，付上7块钱的邮费，然后可以寄到给很多这一些很需要的人。但你觉得好像这个算不得什么，可是呢对他们确实很重要。那今天中国我们看到它这个经济发展蓬勃发展的一面，但是那只是你所看到1%的人口，可是99%的人口还是非常的贫穷落后这个实在是很需要人帮助。那也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在那里帮助他们啊。我的儿子就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那么他就是在那里做的就是这种社会关怀的工作啊。那以前所谓的社会关怀呢常常就是救济啊，这个扶贫啊，这个送钱给这一些有经济有需要的人。而现在观念不一样了啊，像他们所做的呢就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自立，教导他们怎么样自己经营，以至于他可以不必靠别人。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力财力，可是慢慢他就可以自立起来了啊。那这个是在同文化里头工作。那我的女儿他们一家，他们在异文化里面工作，他们在回教国家工作，那他们也是要用社会关怀的这个角度才能够进到这个福音里头去啊。所以这个我女婿是学太空的，可是呢他到那里去要养牛养羊啊，经营农车经营农庄，那这样借着这样子来跟当地人亲近，来帮助那里的传道人啊，然后才能够把福音带进去这样子回教的国家里头去啊。所以 你看这一类的这种社会的关怀呢，啊，其实是成为传福音或是福音义工的很主要的工具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福音戒毒的中心呢，啊，或者是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的辅导哈，这一类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社会工作啊，社会服务。那么社会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行动呢？啊，我们奉公守法，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主要的社会行动了。不要说别的，有一个人他就是开车很紧张，很 nervous 啊，他说：“哎呀，我很怕我会超速被抓到，哎呀，我很怕我没有 full stop， 结果呢，被摄影机拍下来了。”所以呢，他开车紧张得不得了。那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你何必这么紧张呢？你就是按照那个时速你去开车啊，你就是有 stop sign 的时候，你就是先 full stop 啊，然后再右转啊，或者是再前行啊，那就是最简单的，不必是基督徒，就是一般公民要尽的。各位，你做到多少？”特别是如果你有孩子跟你坐在一起的，他们比你有这个公益的观念哦，他们会说：“哎，爸爸，你怎么会超速呢？”他会跟你讲哦，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别人的安全啊，为了给你的儿女做好榜样，你至少这个守法，这个你总要做到吧，那诚实纳税，那这个又是我们应该要尽的本分嘛，然后我们的社会行动还包括环保的观念。现在这个环保的观念是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哈，即使在你家里的垃圾桶啊，我想你们也知道，现在有分成三种，一种是 green waste 啊。就是这些绿色的植物的，一种是 recyclable 啊，是可以回收了；一种是 trash 啊，那就是要丢掉的啊，特别是一些塑胶袋啊。那这个，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说我们不用塑胶袋，我们要自己拿我的袋子去装东西啊，那你会减少我们以后的子子孙孙很多的灾害哦。那像这一些，都是很基本的，我们要替上帝来管理这个万物啊，这个是他所创造的地球啊，我们要跟我们的地球和好啊，或者我们这个地球就越来越反叛啦，又哇热得不得了，然后冰山融啦，洪水来啦，各方面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砍伐树木，我们这个根本不去管这一些大自然的现象哈。这些你说苏牧师你讲这么多，这跟我们信仰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有。如果你还说没关系，那我上面讲都白讲了啊。类似像这一些的哈，那这个节约能源啊，在这个第八月份的读者文摘，八月份的读者文摘，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看，那读者文摘的专题就是绿色力量大，绿色力量大，他在那里介绍很多怎么样子能够节约能源的方法，我希望你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这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哈，我们可以在各很多方面可以来节约能源，我们可以来做 recycle 的事情哈。那这个所以各位，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啊？如果多骑一些单车，少开车了也会在美国当然很困难了，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子能够 carpool 啊，多 carpool， 怎么样能够节约能源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啊。所以这是一方面社会行动。那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职域里头是光是盐啊。圣经里头不是叫我们做光做盐，是叫我们是光是盐。哎，你在你的职业当中，你就是光，你就是盐，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做的哈。那我们这个是光是盐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当明天你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聚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核心教会。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当你在社会上工作，当你在家庭里头的时候，这是一个延伸的教会，这是一个延伸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道理能够在那里发挥出来啊？或者是我们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侍奉专职跟侍奉代职的观念啊。那像我们有几位弟兄这个传道人，或者是有些神学生，他们打算要侍奉专职，可是我们在座大多数的人，你都是要侍奉代职啊。各位，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字是什么？是什么？侍奉，侍奉。我们得救就是为了要侍奉，英文说 saved to serve, S-A-V-E-D, saved to serve, S-E-R-V-E, 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那侍奉有侍奉专职跟侍奉代职，都是在侍奉啊，只是每个人在他不同的岗位上这样子来做而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社会的责任啊。那另外关心政治的动向啊，这个在各位我们看到这个甘地他的非暴力的运动把这个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耶稣基督爱仇敌的这个教训也让这个马丁路德金啊，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他就能够采取在五十年前他就能够采取这样子的行动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就看见他把这个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当作他行动的技巧，把耶稣基督的爱仇敌当作行动的力量，就这样子就在五十年前他就这样子来发动来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某一个程度的进展这个跟他的这个对于政治以一个基督徒的良心来关心到政治的动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另外所以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到现在还这么受人的尊重，那就是因为他能够采取这样子的行动。那另外我们无论是在投票方面在这个立法的提案方面，在竞选公职这一方面，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教会以外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在教会里头谈政治的事，但是投票你总是要做嘛。我们当中有多少你已经是美国公民，你还没有注册去要投票了，我不要你举手哈。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做，你赶快去做，去注册，因为什么时候就要选举了？11月2号啊，11月2号是其中选举，而这个其中选举呢，要选参议员、选众议员、选州长，那这些都对这个美国的整个政治的走向，还有对于我们的信仰，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你要用你的投票来发出声音啊。那这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用投票来表达我们的立场。所以像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去参与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很快谈。所以你看，这是我今年六月到伦敦的时候在那里我们丰盛有英国的分校当地的号角，这个是英国版的号角 啊，号角在欧洲有分英国版跟欧陆版啊，那这是英国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选这个议员，要选首相啊，所以呢，他用头头是道啊这一个标语来鼓励更多的华人出来投票啊，来更鼓励基督徒出来投票，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们也应该做的一个社会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看看我们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谈了那么多啊，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但是还有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有全方位的管家的观念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管家，还有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我不晓得在你们的祷告会，在你的四祷里头有没有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这是圣经里头不一这个吩咐的非常的详细，保罗对提摩太耳提面命的讲哈，你要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哈。那还有一个可能你没有想到的，当你成家了，你建立基督化家庭了，这个就是你对社会责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你的基督化家庭会影响你的儿女将来又成立基督化家庭，那这样代代相传，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还有这个，所以呢，当然我们传扬福音也是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家庭呢，不只是宣教的摇篮，家庭呢更是我们侍奉的基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家庭，一定要把我们的家庭带得好，那这样子你就已经尽了你的社会责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了啊。那传扬福音跟关怀社区，这是爱的一体两面，是分不开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这里有一段话，这段话呢就是在1963年8月28号也就是47年前，1963年8月28号马丁路斯 King 在林肯大厅在那里向25万人演讲，他那个很著名的一个演讲的题目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那在他这个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我们不会满意，直到公义如流水般涌现，正义如急流般奔流。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位人权的领袖，他推动人权的一个强力的后盾是什么呢？就是他扎实的信仰根基，他对生命的透视，所以让他能够做这一件影响到整个美国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听了这些信息，我们看到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做的，那在旧约里头有人提出这样子的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各位，你还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会上的事情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跟我有关吗？在新约也有人这样子问，他说，谁是我的邻居呢？好像这个跟我无关，谁是我的邻居啊？我想你听了这一些，你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各位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三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束。你明白自己的价值吗？你是否拥有完整的生命？你的信仰落实在家庭、教会跟社会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精神，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实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各位，你愿意吗？好不好？请你起立。既然我们都愿意，那今天你也听到这么多，那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来立志，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愿意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负起我们在社会上应尽的责任。请我们开口一起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你在这里行奇妙的事，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关怀，有这样子的怜悯，才能够看见啊，我们实在是你的儿女。愿主你施恩，让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不是在这里听而已，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去行动起来，以至于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社会因为我们有改变，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而让我们的个人更新、家庭更新、教会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